这个星期呢，在美国洛杉矶一家地方法院对三名涉嫌绑架凌虐同学的中国小留学生判处了6年到13年不等的徒刑。这个事件呢，经过报道，可以说在美中两国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应。我们现在要为您连线美国国际学生交流与服务中心的创办人兼董事长林杰女士，请她来谈一谈对于这起事件她有什么样的看法。林杰女士您好。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啊！就先来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您现在其实人是在上海，那么您对于这起事件在中国，就您的了解，在中国的家长以及中国的教育界人士对于这起事件他们是怎么看的呢？
好的，这个新闻其实从去年的6月份发生到现在，整个案件的发展都受到了留学生群体、留学生家长群体的极大的关注。很多家长在看完新闻后，马上都连线远在美国的孩子，通过新闻报道的内容，他们也都加大了对孩子的教育。那我身边的教育界的校长和专家也都非常关注此事的一个发展。不得不说，他对中美两国的教育界都投下了一枚炸弹。更让我们作为教育者来说，需要去，尤其是中国的教育者，我们需要认真的反思，在中国既中国社会及农村的留守儿童问题以后，其实正在经济发达地区蓬勃壮大的低龄化留学群体，他们在异国他乡如何健康成长的问题，已经得到了在中国的社会得到了一个广泛的关注。
是，那么林杰女士，当然在我们反思的过程里面，我们当然就要来看看到底他这个背后的可能原因有哪些。有些人说，是不是因为这些孩子出国的年龄太小了，还是说这些孩子他们对于法治系统的了解，特别是美国法治的了解与尊重不够，才会误触法网？您的看法，这整个案件它背后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我在中国从事教育事业25年，那我到美国从事为海外留学生服务的工作的经历有4年。那以我对中美教育制度和留学生群体深入的一个了解的背景来分析的话，我觉得这个案件的主要原因在我看来有两个。第一个是中国的低龄化留学生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小太阳，也就是我们说的90后和00后为主的特殊群体。这个群体在我在美国看到的和其他国家的相同年龄的留学生群体来说，显出非常的不一样。因为在一方面，他们是在中国一胎化社会背景下被6个成年人宠坏的一代。那即使在中国，这个群体他没有出国的情况下，对一些基本的价值观的判断也都会存在一些比较大的误区。那另一方面，我们在到美国去留学的这些小留学生，他们在中国至少有6年以上的这个教育经历，那相对都是在一个比较严格和限制的情况下进行的。那么当这些小留学生一旦离开自己的祖国，到了民主开放自由的美国以后，会无法适应所谓的民主自由的界限到底在哪里，我们很多同学都会非常的茫然。那他们的思维往往没有因为到了异国他乡而转换，很多思维的模式、行为的方式、价值的体系还是沿用了原来国家的在自己国家的那一套。我想这个是我认为的主要的原因的第一个。那第二个原因，我最近这两天也在看这个报道，在审判以后，那个张爸爸在审判以后他讲的那句话，我觉得是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他就说，我的孩子15岁来了美国，没有人告诉他该怎么做。我觉得很多留学生的这个这句话讲得非常有道理，就是很多小留学生的家长都存在一个误区，他们有的时候会认为我的孩子在出国前英语已经考到比如说100分或者80分，那他们的托福应该都是非常好，应该说英语也有一定基础，能用流利的英语跟美国人交流，甚至在课堂当中他们也都是游刃有余的。那所以很多家长就会认为他们就可以代表着能够在美国应付一切的事物。而且有一些我们小留学生的家长群体或者他们的爷爷奶奶群体都是曾经用自己的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或者就是说从外地来到一些大城市打工发展，这样的情景 来比较今天留学生在美国的生活。那这些家长的口头禅就是让他们自己去闯闯，我们当年也是没有人教的。那实际上这样的一种没人教的状态和在中国同样的社会背景下的没人教，其实这个闯荡的背后隐患的风险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在个人在接触这些低龄化留学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在美国求学不能让他们孤单的一个人去面对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背景、社会文化、价值观体系和法律冲突这样的这些冲突，对他们来说，用他们弱小的身体和年轻的这个思维去面对，确实对他们来说是太大太大的挑战。
是林杰女士，最后我们还有30秒左右时间，跟我们谈谈这起案件。当然了，也可能给很多想要把自己年龄还小的孩子送出国读书的父母们，可以说是敲响了一记警钟。您认为这有可能因此影响未来这个中国的小留学生来到美国这样的一个趋势吗？是不是可能减少了这些父母把孩子送往国外的这样的一个意愿？
我觉得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至少我觉得这个对中国的留学生群体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警钟，就是你在出国之前应该去认真的思考，我们有没有能力去应付这些，另外到了美国以后能不能找到一个系统或者一个组织去帮助孩子们去应对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在上海的林杰女士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非常感谢您。